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就处理双边贸易纠纷和应对朝鲜核危机进行对话。
由美国和加拿大主持召开的20国外长和官员会议星期二在温哥华举行，会议将重点探讨如何敦促朝鲜放弃其核武项目。
川普总统前首席顾问班农周二就俄罗斯干涉2016总统大选问题接受国会议员的质询。1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聚焦白宫，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1月15号星期一通了电话，双方讨论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以及美中贸易赤字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时间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那么在今天早上呢，白宫发出了声明来说明他们两位谈的内容。在声明当中呢，白宫是这样说的，他说川普总统昨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双方讨论了朝鲜半岛的最近发展。川普总统与习主席提起韩朝重启对话，并且对这可能改变朝鲜毁灭性的行为表达了希望。川普总统承诺持续推动美国领导的全球努力，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迫使他承诺无核化。两位领导人都讨论贸易问题，川普总统对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持续增长表达了失望，川普总统清楚地说明这样的情况不可以持续下去。那么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新华社则是有说出了这次这个对话的内容，他认为是这样说的，他说各方应该共同努力，把来之不易的缓和势头延续下去，为重启对话开创造条件，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以和平稳定，来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维护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环节十分重要。那么这段话呢，是新华社引用习近平所说的话。那么对此呢，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呢来到了白宫。那么很有趣的是呢，哈萨克斯坦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呢，他特别也针对朝鲜的核问题在白宫当中会见川普总统的时候，他也发表他自己的看法。那么纳扎尔巴耶夫他说呢，他说你们可能知道哈萨克斯坦曾经是世界第四大的核武国家，但是我们自愿放弃了核武器，并且关闭了所有在萨马巴拉金斯克的核试验场，而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核试验场，所以我想哈萨克斯坦有这个道德权利来谈其他也想拥有核武的国家。我们跟伊朗就是这样谈的，而我们也会跟朝鲜这样谈。我认为朝鲜的问题能够透过美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共同努力来解决。那么在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刚才您所说的美国、加拿大共同举办的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现在在15号在这个温哥华举办。那么我们看到与会的国家都是当年参与韩战的参战国，那中国呢可能就因此感到需要赶快跟川普总统来互通声气一下。那么刚才我们在白宫的声明当中也听到川普总统特别提到了美中贸易的问题，那他特别也讲到说感到很失望。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当中提到说习近平是这样回应川普总统的，他说呢，习近平说双方应该采取建设性的方式，通过对彼此开放式场做大合作蛋糕，妥善解决双方切切的经贸问题。那么这个习近平是在电话当中这样回应川普总统对于这个美中贸易赤字的问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保守派的福斯新闻网，他们在今天的推特上呢也引用了这个白宫的声明，然后呢推出了一个数据。那这个数据呢就是过去六年来的美中之间贸易的赤字。那么以此来看呢，其实川普总统执政的这一年当中贸易赤字是最高的，是高过奥巴马时代的。在奥巴马时代呢，最高的贸易赤字是2015年的3393亿美元，在2016年呢只是3193亿美元，但是在2017年川普总统执政一年的当中呢却高达了3440亿美元。那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么高的一个美中贸易赤字也导致了川普总统亲自在电话当中向习近平表示要来重新谈判美国之间的贸易的状况。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星期二就俄罗斯可能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川普竞选团队可能通俄等问题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次闭门听证会上接受质询。班农曾参与川普的竞选，后来出任白宫的高级顾问，七个月最终被解职。班农继续表示支持川普总统。
美国政府预算即将在周五到期，国会还没有提出延长政府运作的法案，两党议员在移民改革的问题上也尚未取得共识。美国政府关门危机的乌云再次笼罩着华盛顿。最新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来带我们掌握。怡华。
好的，平章，就像您所说的，目前维持政府运作的这项短期拨款法案呢，只能够支撑政府开门到这个星期五。那么国会呢，目前是积极的希望争取在这个星期再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维持政府的运作。而两党议员目前最大的分歧还是在移民政策的立场上。那我们谈到移民政策呢，可能大家都立刻想到的是上个星期四总统川普在白宫和国会两党议员所召开的一场移民政策的会议上所引发出来的一场这个脏话风波。那么这场脏话风波这个星期持续在国会引发这个是议员讨论的焦点，甚至是今天上午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议员们尖锐质询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议题之一。那么在这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我们是采访了参与了上个星期四这场会议两位相当关键的这个共和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别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以及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杜德宾参议员。他们呢是对我们谈到是说这个总统川普的这场这个所引发出来的这个脏话风波呢，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是告诉我们说，他认为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四在移民政策上呢是听取了幕僚非常不好的意见，不过他很高兴总统川普在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呢回归到了这个理性正常的思维，尤其是以这个包容的态度来接受各种移民的这个态度上。那么不过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也向我们表示说这个对于将近800,000的非法移民的儿童的问题，目前也是国会在着手解决的重要焦点。我们接下来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采访片段。
Here's what's gonna matter. How does it end?
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要如何落幕，是要以政府关门为结尾吗？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我们都应该要被踢出国会。会以70多万非法入境儿童被遣返作为结尾吗？也不会。会以延后执行边境安全为结尾吗？也不会。我们不会以一个坏的结果结尾，而会有好结局。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一般民众要我们采取具体行动。80%的民众希望看到这些小孩有个好的生活。80%的民众希望我们改革残破的移民系统。而我们要达成这个目标，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可靠的白宫伙伴。我们需要的是星期二的总统，而不是一个在移民改革上非理性思考的白宫领导人。
Senator Graham and I both believe that we're running.
格雷厄姆参议员和我都认为，我们在解决 DACA 的问题上已经快没时间了。这些小朋友的未来不知去向。而我们在国会一事无成，浪费时间。我们希望在本周举行一个重要的表决，让所有国会同仁能一起解决总统所给我们出的难题。我们有一项取得了两党共识的法案正在催生，内容不仅涉及 DACA 儿童，还包括了边境安全以及签证系统等。我们花了4个月的时间制定这项法案，现在我们希望麦康奈尔能加入我们，让这项法案在参议院两党支持下提出。
And now I hope that Senator McConnell will join us in letting the Senate rise to this occasion on a bipartisan basis.
德宾参议员呢也告诉记者，这一项正在催生中的法案呢，最快将在明天呢就会看到完整的这个内容。不过呢，这个他也希望在这个星期四或是星期五能够进行参议院的全体院会表决。与此同时呢，对于尼尔森部长呢，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上表示，他没有听到总统川普在会议上他以这个脏话来形容一些国家。对此呢，德宾参议员呢则是表示，他认为这场会议所听到的这个言论呢是他此生难忘的。不过他希望能够把上个星期 星期四所听到的东西，还有这件事情，这场风波呢抛在脑后，而将未来这个目标解决在目标放在将未来的目标放在解决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上面。那么对此呢，格雷厄姆参议员则是回应，他认为总统川普以及民主党的议员所取得的共识都是要解决移民的问题。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呢，则是希望同时也将这个边境安全的考量也纳入在解决的方案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听格雷厄姆参议员怎么说。
对70多万童年时期由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儿童，我们不会抛弃你们，我们不会就这样让一切结束。对那些渴望有更严格边境安全的人来说，我们也会达成你们的目标。这两件事情都必须要进行，我不认为也不应该要在两者之中取其一。我认为移民改革必须要调整成优点基础系统。
事实上呢，除了这个移民改革的问题之外呢，国会也即将面临这个要提高债务上限的这个危机的这个问题。那么对此呢，上在不久之前呢，稍早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则是对记者表示，他有信心国会将会在这个星期同时解决预算的问题以及债务上限的问题。不过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和加拿大主持召开的20国外长和官员会议星期二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举行，会议的重点是商讨敦促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召集包括韩国在内的约20个国家的官员与会。
在此十分重要的时刻，我非常高兴，感谢加拿大和美国共同主持这次会议。
朝鲜无视联合国的呼吁，停止核子和弹道导弹试验。星期二这次会议是在去年11月朝鲜那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后召开的。试验引发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嘴仗。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受邀参加温哥华会议，与会国包括曾支持1950至1953年朝鲜战争的国家，以及日本和韩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负责外事报道的记者莉亚来介绍这场会议的重点。莉亚。
好的，林森。我们知道这个有20个国家的外长哈，在温哥华参加这次有关朝鲜这个核问题的一个国际会议。那么加拿大外长这个弗里兰与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呢，都分别发表了讲话。那么弗里兰外长就表示，就是说朝鲜核问题是目前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而加拿大呢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加强这个维护这个国际秩序。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今天参加会议的国家对朝鲜没有任何敌意，而是相反，我们不寻求政权更替，不寻求朝鲜的崩溃，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危机，目的是实现我们的集体最佳利益，及朝鲜半岛以及全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那弗里兰还表示，就是朝鲜与韩国决定举行军事的会谈，以及参加这个不久将在韩国举行这个冬奥会，都是令人鼓舞的一些迹象。但是他说，除非朝鲜致力于改变目前所走的这个道路哈，并以可核实和不可逆转的这种放弃他所有的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那么在解决朝鲜半岛不稳定的问题上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那么国务卿蒂勒森呢，也谈到了就是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加大对朝鲜采取最大压力策略的有效性，对付朝鲜逃避制裁的企图。在我们如何最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上，美国期待着听取所有与会方的建议。
我们知道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蒂勒森的讲话中也特别呼吁中国和俄罗斯要全面忠实的这个实施对朝鲜的制裁。那么在此之前我们也提到，就美国国务官员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表示，就是与会的代表会讨论是否要对进出朝鲜的船只进行拦截这个问题，那么目的就是要切断可以用于朝鲜核与导弹项目的这种物品啊、资金和资源。那么与会国家是否能够在这个会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很值得关注的。这个在这次会议上呢，这个与会方还会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就是可以与朝鲜恢复对话。 对，对于这个今天在这个北京举行的会议上，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对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有点耿耿于怀，都提出了批评。那么在北京举行这个例行发布会上，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批评这个会议不具合法性和代表性，并且表示就是中国一开始就是对这个会议持反对的态度。那么俄罗斯外长我们昨天也介绍，就是说对这个问题也做出了非常强硬的表态，认为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是有害的，是对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一个威胁。那么针对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对这个所提出这些批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特别进行了一个辩护。他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就说不同手法的这个多样化哈、比只挑出一条道路并认定这就是今后的一个道路要更好。他说就是说就是这个在很经常会有不同的这个团体和国家哈、在不同的场合就举行一些活动，他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哈。不过这个特鲁多也表示，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任何成功的这个解决方案其实最终也需要把中国与俄罗斯包括进来。他把这个中国和俄罗斯都称为是解决这个世界上对和平最大威胁的这个就是朝鲜问题一个重要的伙伴。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莉亚的报道。
根据自由之家发布的年度世界自由报告，全球自由度在2017年连续第12年被削弱。专家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正越来越多地威胁到世界稳定，而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则出现了进步的信号。
自由之家最新发布的追踪全球公民自由以及其他民主自由的报告认为，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个角落，民主被削弱并受到攻击。阿奇·普丁顿是自由之家的一位学者。
连续第12年，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度正在减弱。这种情况意味着在2017年，有更多的国家显现出自由度的下滑而非提升。
其中包括美国，美国正在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展开调查，这件事削弱了美国作为民主模式的地位。报告指出，俄罗斯在欧洲大选过程中散布虚假消息，也是削弱全球民主准则的一个因素。专家们观察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压制和审查不断加剧。大批罗兴亚穆斯林被迫从缅甸若开邦逃往孟加拉国，凸显了人道主义危机已经恶化到了相当的规模，包括美国等国家将其称为民族清洗。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下台后，专家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未来表达出审视的乐观态度。
津巴布韦2017年的评分有所下滑，但这主要是因为穆加贝是被非民主的方式赶下台的，而且他的成功也是通过非民主的方式，所以我们确实希望一些已经做出的承诺能够实现，比如改革、解放以及严肃的民主选举。
包括墨西哥在内的许多南美和中美洲国家出现进步的迹象。墨西哥的选民将在今年选出一名新总统。
One of the candidates in that election has a
其中一名选举候选人具有民粹主义的背景。如果他胜选，那么墨西哥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改变。
伊拉克和阿富汗正处于战争中，但自由之家的研究者表示，他们会关注这两个国家今年的选举，看看是否有信号显示他们未来会向文职政府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的阴霾下，专家们在韩国和台湾看到了政治方面的持续发展。
有一个愿意推进政治改革的民选政府，这也是一个正面的因素。
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马丁·路德·金曾经为美国的民权立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美国司法部星期二举行纪念仪式，详细情况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应路的报道。
接下来过去的第一个工作日呢，位于华盛顿的司法部是举行了一场隆重的仪式啊，来纪念这个马丁·路德·金。那么今天与会的官员呢，包括司法部的部长塞申斯、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斯坦以及前司法部的副部长拉里·汤普森。那么今天呢，与会的几位官员在讲话中呢，是分别赞赏了马丁·路德·金给美国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他留给美国人民的这个丰富的精神的遗产，并且呢，他们也是回顾了美国在马丁·路德·金时代之后在民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那么正如今天这个司法部的部长塞申斯所说的，马丁·路德·金他不仅是改变了美国人的思想，也改变了美国的立法。那么下面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今天活动的具体内容。
今天司法部举行马丁·路德·金纪念仪式，部长塞申斯、副部长罗森斯坦、前副部长拉里·汤普森出席活动。塞申斯在讲话中强调了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方式领导民权运动的重要性。
他被骚扰、恐吓、殴打、刺伤，他被监禁一共30次，他的家被炸毁，但即便如此，他仍拒绝用暴力的方式进行反击。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邪恶的手段无法达成正义的结果。你们要知道，我希望我们都记住，即便在当时，这种和平的方式也是具有争议的。暴力无处不在，那绝对是一个危险的时期。他的领导，他寻求变革和公正的方式具有不朽的意义。
His method of demanding change and justice was of monumental importance.
1958年，就在司法部民权司成立一年之后，马丁·路德·金曾说，民权司保护了非裔美国人的基本自由，对美国民主至关重要。今天，司法部代理助理部长戈尔表示，司法部同仁仍然为此感到自豪。
每天，民权司都感到光荣，继续推动民主，执行美国的民权法律，包括金博士争取来的法律。我们为打击仇恨犯罪而战，我们打击人口贩运，我们保障每个美国人有同样的权利和资源，无论是投票、住房、教育还是工作，无论在公共场所还是在司法系统。
1月15日是马丁·路德·金诞辰88周年纪念日，美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这位民权运动领袖为自由和公正做出的贡献。
那么正如今天在会上戈尔所说的，塞申斯所领导的司法部呢，在过去一年打击仇恨犯罪的力度呢还是相当大的，但是呢也有一些比较受争议的做法。就比如说塞申斯曾经说过，变性人在这个工作场所不受歧视的这个权利呢是不受联邦法律保护的，而且呢塞申斯对于这个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呢也是比较严厉的。那么这一系列的事件呢，使得塞申斯所领导的司法部在民众的这个评论中呢是褒贬不一的。那么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塞申斯担任司法部长来参加这个马丁·路德·金日的纪念活动。那么虽然这个纪念日只是一天的时间，但是民众对于民权问题的关注还会继续下去。
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新馆16日落成启用，川普总统曾经斥责新馆花费太多，地点很差。一辆罕见的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使用过的豪华奔驰座驾本周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拍卖。美国收紧中国对美投资背后的考量是什么？中国资本进军美国市场正面临哪些限制和挑战？专家试点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现在各州问题，
他们的医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就处理双边贸易纠纷和应对朝鲜核危机进行对话。川普总统前首席顾问班农周二就俄罗斯干涉2016总统大选问题接受国会议员的质询。自由之家发布的2017年度报告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2年下降，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更多的威胁到世界稳定。
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新馆星期二在伦敦正式启用。这座新馆耗资10亿美元，馆址在泰晤士河南岸一片前工业用地上。上星期川普推文说他不会前往伦敦参加新馆的启用仪式，因为这是一笔很差的交易。
一辆希特勒曾经使用过的豪华奔驰轿车本星期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拍卖。这款1939年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总共就出产过4辆。当年德国闪电战胜法国之后，这辆车曾经参加过驻捷游行，载着希特勒通过柏林。德国投降之后，美国陆军没收了这辆轿车。这辆奔驰车后来在民间几度易手。美国媒体报道说，这辆奔驰的售价可能高达上千万美元。全球拍卖商表示，拍卖价格的1/10将捐献出来，用于教育民众了解大屠杀以及如何避免类似暴行再次发生。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对夫妇被控虐待他们的子女，有些孩子被他们用链条和挂锁连在床上。夫妇二人目前被羁押，保释金为900万美元。
戴维和路易斯·图尔平被控把12名子女关押在肮脏的家中。他们住在洛杉矶以东的佩利斯。他们17岁的女儿逃出来，用手机报警。警察上门发现了这一情况。
真的是太悲哀了，孩子们有的是去处，可他们不想让孩子去，不照顾他们。这是一个漂亮的社区，崭新的住房开发区，院子里有新车，可是这家人却把从29岁到2岁的孩子关了起来，营养不良，肮脏不堪，真是让人心碎。
我们大概去年见过2个10几岁的孩子在草坪除草。他们还摆满了一些圣诞节装饰，从来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被这对夫妇关押的子女有些实际上是年龄在18到29岁之间的成年人。当地执法部门说，这对夫妇在家经办走读学校，近年来遇到财务困难。警方的声明说，这对父母没有给出任何有逻辑的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什么把子女关押在如此惊人的恶劣条件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最著名的评级机构大公国际星期二把美国的本外币主权信用的等级由 A 减下调至了 3B 加。评级展望是负面，美国联邦政府偿债来源继续恶化，将持续削弱美国中央政府的偿债能力。
反性骚扰运动 Me Too， 也就是中文中的我也是，去年在美国社交媒体兴起。2018年开始，这项运动也出现在中国，特别是大学校园。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带来进一步的介绍。尼亚。
好的，平章。那么今年年初，硅谷的华裔女学者罗倩倩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那么在1月11日，北航大学通报该校教授陈小武因性骚扰学生被撤职和取消教师资格。那么中国教育部也在14日撤销其长江学者的称号，停发并已追回已发的奖金。在罗倩倩事件的鼓励下，中国的网友爆出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薛源的相似的事件。那么在1月12日，校方微博表示已经收到了匿名举报的邮件，并成立了调查工作组。这两起事件很快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被广泛的讨论，微博中也是兴起了万人致信母校反性骚扰的主题标签，鼓励学生或者校友促使大学校园官方设置反性骚扰机制。那么北京大学在校园论坛上发布相关说明，据统计全中国已有60多所学校的校友给出了学校的建议。然而很多网友发现发出的反性骚扰的帖子和言论被无端的删除，那么一些专家也担忧中国官方可能在此项运动过于风靡之前加以控制。那么英国电讯报道，美国女权作家洪里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必定会担心大规模传播的可能性。平章，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两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联名发起了美国政府通讯保护法案，禁止美国政府或者是相关的单位采购和使用中国电讯设备制造商的产品。不久前，中国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的并购案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否决。此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已经提出过法案，希望提高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分析认为，主要的目的是针对中国企业对美国战略领域的投资。那么美国收紧中国对美投资背后的考量是什么？中国资本进军美国市场是否正面临着哪些限制和挑战？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邀请林峰一起来谈论这些问题。欢迎林峰。
谢谢。
今年这个2018年，这是才1月份啊，十几天一开年，这个中国企业要进军美国市场是可以说是开年就不利。那么两个公司，一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叫蚂蚁金融服务，那个这个并购案，再一个就是这个华为。
对，
那么这两个商业合作案失败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和情况是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两个公司都是中国非常知名的这种可以说是龙头企业啊。那一个是这个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啊，可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电信设备巨头那个华为。那么之前其实是这个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就是 MoneyGram 这个并购案，它是大概一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今年1月初，这个过了新年以后，就遭到了这个美国监管机构，也就是外国在美投资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否决。那么它的否决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认为这个中国的公司在保护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方面这个信誉一直是不好，那么这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更主要原因，就是在安全方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速汇金在美国它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这个汇款的一个服务的这么一个公司，提供汇款服务，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超市甚至一些小店都能够有它的网点，所以非常的方便。那么美国的监管机构主要担心就是说，一旦这个中国公司接手以后，那么美国这个资金的流动，个人资金的流动的一个趋势，这些数据呢都有可能会被这个中国政府获得，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担心。那么反过来看，也就上个星期刚刚发生的，就上个星期这个中国华为公司，原本是已经达成了协议，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跟美国这个第二大手机运营商 AT&T 是通过 AT&T 的这个门店来发售它的这个旗舰这个手机，叫 Mate 10 Pro。那么它原本是希望在这个上周的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消费电子展上，这个隆重的推出产品，同时宣布这个协议。但是最后在 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突然被叫停。据说这个原因就是十几名美国这个资深的国会议员，包括参议员和众议员，是联名致信给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介入来调查这个合作。那么也就是主要也是担心这个产品，它这个有这个中国公司，这个、华为公司的产品不够安全，有可能会提供这个后门。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说它可能会泄露这个个人的这个资讯、个人的数据，比如说用户的这个地点啊等等。所以这个都是从这个国家安全和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导致这两个合作都没有成功。最后，
这个华为啊，这个包括华为在内的还有其他的，就是像比如说叫中兴公司啊，就是实际上它这些公司啊，在海外，实际上除了美国之外，在这个中国之外的海外，
对，
都是市场都非常的大，占有非常大的这个市场份额，产品也是非常的这个流行。
对，
为什么美国政府就是一直对中国的这个电信生产商一直是这样的，就持有这样的疑虑或者持有这种怀疑的态度，而禁止它这个大举的进入美国市场？
最主要担心就是说这两家公司，一个是它规模很大，还有就是它跟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背景，中国政府的背景。中兴公司虽然它不是一个名义上它是一个上市公司，但是实际上它的大股东都是中国政府。那么华为呢，就是说美国的情报界、军方还有这个国会议员长期以来就是担心它的这家公司有中国军方的背景，特别是它的公司的创始人任正非，他之前是本身就是一个军人，所以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对它的产品，认为它产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存在这个后门。所以就是说那个我们刚才也提到，岛屿中也提到，就是美国两名这个众议员啊，也提出了一个最新提出一个法案，要求这个禁止这个中国公司、中国电信设备这个公司生产的产品呢，能够就是说进入到美国政府当中。那么这个新的法案不仅是要求说美国政府部门不能购买、不能采购、不能使用这些设备，同时也是提出来就是说政府的承包商也不能使用、不能采购这些设备。那么今天就有一个最新的，就是这个路透社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独家报道，就是说现在有国会议员呢，就是明确提出要求当时这个 AT&T 公司是彻底的切断跟这个华为的一切商业合作，也是主要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还这个报道还说呢，就是说要求这个 FCC， 也就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是禁止这个发售，就禁止把这个牌照呢发给这个中国移动，也就是说禁止中国移动，就是中国最大的手机运营商在美国做生意，都是同这个国家安全的考量。
这个刚才提到，就是这两个议员，就是说禁止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相关的这种承包商或者合同商来使用这个产品。那么民间呢？民间是就是一般百姓也不可以用吗？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公司呢在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些产品实际上已经到了这个美国一些小的比较小的非主流的这些运营商里边，已经看到他们的产品。那包括华为的手机，比如说它的一些产品呢是在美国一些零售店它是可以买到的，甚至可以在网上，比如说 Amazon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网上在线零售商是可以买，但它是规模是比较小的。主要的这个现在就是拒绝这个 AT&T 跟它的合作的话，就是说如果一旦成功的话，那么也就是这个中国华为的设备也就是等于是比较成功的就能够撬开这个美国这个手机零售商的一个这个领域。所以就是说他担心背后是有一些这个背后担心他的这个安全的问题，特别是说美国的官方还有一些情报界还有一些学术界都是担心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还有这个政府是以这种切香肠的方式一点一点的通过一点点成功，然后最后获得更大的成功。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一些美国的这些议员啊，是要求美国进一步的扩大就是这个叫做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这样的审查的权限，这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还是安全方面的考量。那么实际上从我们观察到，从这个2016年的这个年末开始，也就是奥巴马政府最后的一年里边，这个外国 在美投资审查委员会它的这个监管力度，我们已经看到它在明显的加强。那么从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呢，又是这种呼声又是更大了，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扩大它的这个审查权限，特别是集中在这个国家安全领域。之前的这个之前的审查主要是在比如说是军工领域啊，比如说是国防领域。那么现在就是要求把它这个范围要扩大，比如说金融涉及到这个信息安全方面，比如说电信，还有一些看起来就是说我们看起来恐怕是没有那么直接的这个对国家安全构成影响的这些领域。那么现在的这个呼声都是要求提高这些审查力度，那么防止任何的漏洞出现。
美国总统川普在他这个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提出了要推动这个所谓叫做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这样的一个经贸关系。那么这个战略这个策略对于未来的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最大的影响就是说中国的重投的企业，那么它在进军美国市场上肯定要面临更多的这个审查。那么其中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川普总统他这个国家安全报告里边国家安全策略这个报告里边他提到的就是说强调一个公平和互惠，也就是说你在中国的企业你在进军美国的市场的时候能不能以一个对等的这个方式，那就是说美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开放它的这个金融市场啊，它的这个比如说电信等等这些市场的时候，那么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像跟美国有密切商业往来的这个国家，比如说中国，你能不能提供给美国企业同等的这种市场开放度、市场准入度？那么这是未来就是说美国政府比较看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标准，你能不能给美国企业给美国企业同样的这种自由，同样的这种市场准入，这就是一个主要考量。那么从考虑到今年年初这两个案子的这个失败，我们就可以看出呢，就是至少在这个安全方面，那么我们之前看上去一些比较不是好像跟安全不是很有关的这些行业的话，那可能也都会面临更严格的这个审查。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来说一说，就是在2018年啊，就是你觉得中国企业进入这个美国市场这个投资合作，还会遇到的就是说你现在能想到的是哪些挑战和限制？
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就是说以这个马云的案子来，就是这个蚂蚁金服收购苏慧金失败的这么一个案子，就可以看到说之前我们知道像华为像阿里巴巴这两个还都是名义上都是这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它实际上跟政府还没有名义上在跟政府没有关系。那么这两家公司，那么就以这个阿里巴巴来说，它的公司进军美国都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我们之前还看到这个去年2017年的时候，这个马云还亲自来到这个川普大楼总部，那么就是说他跟这个川普总统有一个见面，还能够当然也是说要给美国创造100万就业机会。我们看上去这个这个马云跟美国总统当时当选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个人合作了，那么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都可能会遇到问题，也就是说普通的中国企业肯定是会遇到不少的这个障碍。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可以快速模拟现实，了解交通、天气或癌症进展等复杂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利用人工智能快速地建立计算机模型，了解交通、天气或癌症进展等复杂系统。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科研人员试图回答一个影响全世界人的问题，那就是哪种分子过程会导致癌细胞的发展。创建这些流程的计算机模型需要阅读和综合30万篇医学论文中所积累的知识，这需要一个研究小组工作几十年，所以科学家们研发了一个计算机程序。
科研人员建立了一台能够读取癌症生物学文献句子的机器，将它们转化为语言学表征、语义表征，然后将其转化为生物学表征，生成一个模拟器，并模拟实际的生物学原理。从英语文字到生物学模拟，整个过程无需人的干预。
Simulation of biology with no human intervention.
美国匹兹堡大学参考了从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中获取的经验，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以一种激进的跨学科方法来教授计算机科学。计算与信息学院现在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博学者，使他们能够看到与单个问题相关的各种因素的相似之处。例如，在设计校车路线图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诸多因素，包括能源成本、路线如何帮助学生上学，以及如何影响社区市身化等等。
因为一个复杂的事物制作计算机模型，如果这是一个模拟现实的过程，往往都需要不同学科的人。这对学校来说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关注点。学校的任务就是模拟和管理世界上复杂的互动系统。
科恩说，他们的毕业生应该能够认识到不同领域的共同点。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种新的方法可能会使科研人员加快为复杂的交互系统建立计算机模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监狱里服刑的犯人中，大约有8%是退伍军人。对一些人来说，曾经见过战场的杀戮与他们入狱服刑有所关联。如今美国有一些创新的项目试图改善这种状况。我们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是美国纽约奥伯尼一所监狱里面的退伍军人区。将退伍军人和其他监狱人员分开，是当局试图帮助改革这些前军人的一个方式。
我们把这些年轻男女送到海外，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很多人受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有家庭暴力，不管是什么问题，我只是觉得我们可以对他们好一点，或者是为他们做些什么。
美国有80所监狱为退伍军人提供特别牢房，奥伯尼监狱是其中之一。有些项目可以追溯到他们在军中服役的时候，有些人每天接受心理治疗。
整天不总是只是我们和我们的思绪，有人经历过我们所经历过的，有些人打过仗，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服过兵役，至少在这一点上有共同点。
哈尔特曼等前服刑人员都很感激监狱的退伍军人项目，他们也会回来帮助那些还在监狱中的同胞。
他们给了我在生命中继续前行的机会，而不是出狱后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只是处理假释的问题。
一些非官方统计数字显示，这个项目起到了作用。参加过奥伯尼监狱特殊项目的退伍军人刑满释放以后，只有6%的人再次犯罪回到监狱。相比之下，美国监狱总的犯人回头率为40%，可见退伍军人的改造项目还是比较成功的。
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1943年盟军进攻西西里岛期间，美国陆军一支名叫奇普斯的军犬参加了海滩登陆战役，并荣立战功。星期一，这只哈士奇混种狗被追授 PDSA 迪金勋章。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奇普斯最初只是美国纽约州普莱森维尔居民雷恩家的宠物，当时邻居家的狗下了一窝小狗，奇普斯被雷恩太太看中带回了家。约翰雷恩当时还是个孩子。
这窝小狗中长得最弱小的是这只德国牧羊犬和哈士奇的混种。邻居问我母亲，你喜欢吗？她说我很想要，于是我母亲就把这只狗带回了家，给它起名叫奇普斯。这只狗很聪明，很听话。然后战争爆发了，军队征用狗，组建军犬部队。我母亲认为奇普斯很适合，虽然他们有些难过，但他们知道这么做是应该的。
1943年1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谈，策划战争大计。奇普斯负责看门护院。同年七月，奇普斯随同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展开了哈士奇行动。艾伦·索罗普中校讲述了这段经历。
在他的团队和训犬员遭到敌军直接射击之后，奇普斯冲了过去，迫使敌人的机枪队缴械投降。
负责带他的军人描述过这只军犬是如何从机关枪掩体中出来的。他当时用嘴紧紧地咬住了一个德国士兵的脖子。奇普斯受了烧伤，但活了下来。由于他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美国军方后来曾授予他银星勋章，并提名他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的候选人。但后来这些荣誉被撤回，因为有人抱怨说军功章不是为动物设立的。70年后，奇普斯被追授 PDSA 迪金勋章。这个勋章是由英国慈善机构人民兽医药房颁发的，奖励在军中效力的动物。周一在伦敦举行的授勋仪式上，驻英美军的一只工作犬艾伦与艾伦·索罗普中校一道代表奇普斯接受了勋章。奇普斯在二战结束后回归故里，照片中当年4岁的约翰·雷恩迎接他的宠物狗下船回家。约翰·雷恩说，奇普斯获奖让他很感动。
这是对一位战争英雄的美好纪念。
他的英雄业绩在70多年后终于得到了正式表彰。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打开封存的古老书信文件而不造成损坏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现在瑞士科学家开发了一种完善的 X 光技术，用来阅读易损的书籍文件而不用触摸这些文件。来看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这份古老文件密封完好，而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利用 X 光技术，可以不必开封就能逐页扫描文件内容。这份近700年前书写的14世纪的文件透露出其中的秘密。
1351年，一名来自威尼斯的名叫卡塔路奇亚·萨沃纳利欧的年轻女性写下声明，然后加封，此内容此后数百年无人知晓。
威尼斯国家档案馆将利用这个 X 光技术在馆内建立一个开放的数字系统。
人们在档案馆中看到的不仅是小型文件，更多的是大型记录，可以像桌面那么大。我们未来必须能看到里面的内容。
很多文件因年代久远而变形或分化，很容易损坏。
我们需要一种非侵入性的技术来阅读其中的内容。 X 光机和 X 光断层摄影是解决方案。由于数千年来使用的都是含铁墨水，我们今天可以用 X 光来阅读。
研究人员的任务已经排满，档案馆的大量文献记录了大约1000年的历史。这些文件布满了书架，而书架连在一起有80多公里长。美国之音布洛克报道。
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见的癌症，科研人员正在设法找到新的检测乳腺癌的方式，同时研究现有的筛查方式哪种最好。
发现乳腺癌最常用的方式是 X 光检查，即时拍摄女性乳房的 X 光影像，接着由放射科医师检查影像，看看是否有肿瘤。乳房 X 光检查无疑拯救了生命。自从1970年代引入乳房 X 光检查以来，美国的乳腺癌致死率下降了 30%， 这是因为早期发现癌症意味着加大了战胜癌症的几率。乳房 X 光检查是现有的最佳筛查工具，但这种方式并不是100%的精确。即使有恶性肿瘤， X 光影像可能仍然显示正常，而即使没有乳腺癌， X 光影像可能也会显示不正常。传统的乳房 X 光检查是二维的，但是对 40%-50% 致密型乳腺的女性来说，肿瘤和乳腺组织可能都会在二维影像上呈现为白色物质。三维乳房 X 光检查能够显示更为详细的影像。乳房纤维组织多，也就是乳腺致密型的女性，使用三维检查可能更有益处。
它可能帮助发现二维方式发现不了的疾病，这种方式可能也有不利的方面，也就是每人每次检测的单位剂量成本较高，辐射量较大，发现假阳性结果的次数也更多一些。
除了成本之外，一项有13家美国医院参加的研究显示，三维乳房 X 光检查多发现了40%扩散性癌症。若想得到更好的图像，还可以使用超声波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
这是一个新的筛查技术，它帮助致密型乳腺女性检查出更多的乳腺癌。
超声波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并不使用辐射，最多可拍摄5000幅乳房图像。
这个工具并不取代传统的乳房 X 光检查，它是发现乳腺癌的优质标准。这个工具为乳腺致密型女性的乳房 X 光检查提供帮助。
科研人员目前仍在研究哪种技术是最为有效的检查方式。虽然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的乳腺癌发病率最高，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将近50%的病例和几乎60%的死亡病例发生在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改进检测和治疗的方式，每年能够拯救至少40万女性的生命。美国军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调查了65年战争对非洲动物种群的影响。新的研究发现，大象、犀牛和长颈鹿等大型动物的数量在武装冲突期间会有所减少。
这些濒临灭绝的伪黑猩猩目前仅存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地有世界上唯一的这种类人猿的保护区。但保护区以外的这种动物大都生活在刚果一个以政治动乱和武力冲突频发而闻名的地区。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饱受战乱的非洲国家分析了65年来250多种大型食草动物种群的数据。他们发现70%多的大象、犀牛和其他植食动物受到战争的影响，随着冲突数量的增加，这些动物的数量不断减少。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部的玛格丽特·金纳德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并没有参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这项研究。
他们使用枪炮弹药，使用化学制品，有武器可以直接瞄准野生动物。士兵们靠土地吃饭，这意味着他们要猎食野生动物。打仗要用钱，这意味着猎取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动物，还有象牙和犀角等野生动物产品。
报道说，维持战区的动植物保护计划，帮助动物在停火后存活，有助于拯救许多脆弱的野生动植物种群，但这并不容易。
重要的是必须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好，冲突一结束就尽可能快地派人进入这些地区，展开抢救活动。
尽管问题严重，但战后恢复仍有希望，动植物种群的数量有可能反弹。例如在莫桑比克长达14年的内战期间，莫桑比克哥伦哥沙国家公园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消失了。但1992年战争结束以来，园内野生动物的投数已经恢复到战前的80%。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在上周末闭幕的中纪委二中全会公布了反腐新指针，会议公报表示将会严查六类人，其中前一二类都是政治上不忠诚的官员。公报强调，中共极端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这是中纪委首次明确的把反腐运动的重点由反贪腐转为查异己，这也引发外界疑虑的选择性反腐以及反腐沦为权力斗争工具暴露无遗。习近平为什么如此强调官员的政治忠诚，加紧清除异己呢？公开沦为权斗工具的反腐运动还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吗？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星期三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